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生命有气息来预备自己来朝见你的面来荣耀你的名就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求圣灵特别感动也引导你的儿女们透过今天的一些的分享内容让我们认识你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必须承认这人是十分的有限在这位创造一千万有的上帝面前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如果你愿意让我们透过圣经来明白你的奥秘也求圣灵你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工让我们这些很有限的很肤浅的认识能够对我们的灵性有帮助也对我们认识你给我们的救恩有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师父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嗯、好了我们开始这只是复习上礼拜我已经讲很多了这是讲到十二章是讲到敬拜你们应该还记得就有很多的情况上礼拜我们只是讲到最后一点前面两点已经重复了我就不再特别的去声明就是旧约跟新约我们的区别我们不回去旧约了我们不需要在台上摆金灯台不需要在台上摆什么一本圣经摆这个那个的这个是天主教或是一些东正教他们还有这种观念他们可能有一点靠近旧约礼仪的观念但是他们又混在新约的这个恩典的观念当中所以他们又摆上了一些的象征物特别去做这些象征物然后之后呢他们又没有全守他们也没有所谓的献祭也没有所谓的礼仪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在新约里头旧约各样的预表在圣经圣殿里头的预表呢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的因为耶稣的那句话就是时候将到这个拜父的敬拜神的耶稣说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不在这山不在那山一直说地点已经不是我们争吵的内容了如果连地点都不重要你就不要再去执着里面的东西了主耶稣说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撒玛利亚 OK 凡是被神呼召的人都能够被圣灵感动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但心灵诚实敬拜上帝呢他不是个人而已他是一个众数他是以上帝一切的儿女聚集但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才能够见到上帝因为上帝是灵他的本质是灵好吗所以我们就要摆开很多可能会给人有一些效应的一些的布置这些的摆设但还是应该把它剪得最少让来聚会的人来敬拜的人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还有他的圣灵对我们的工作另外呢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说的就是比较多人会倾向于在敬拜的时候以讲员或是一些其他的事物来取代这个归荣耀的对象我们就可能不会这样直说但是我们会以当天的讲员为整个崇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或是说他是大家来敬拜的目的就是要听讲道其实你要听神说话这个是对的因为神要透过讲员说话透过牧师说话等等讲员说话但是你来敬拜的时候呢 不是光只有上帝跟你说话，还有你要向神献上的那个部分嘛，就是你预备好你的感恩啊、赞美啊，要先透过诗歌、祷告献上去，然后上帝也就赐下属灵话语来祝福我们，对吧？所以在整个敬拜里头有很多环节啊，特别是公祷啊，有时不是个人祷啊，公祷。以前的教会哦，古代的教会呢，他们是会有人感动就会祷告的啊。现在呢，都会变成是一个代表啊，就是主席啊，或是牧师啊，他就会代表祷告啊。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人代表了，那你说啊，反正今天预备不预备都一样啊，反正没人知道。实质上呢，那个代表为你祷告的啊，那个代表者呢，他不是外人啊，他是很熟悉的一个弟兄或是一个传道人呐、啊，他能够代表会众来祷告，是因为他知道会众啊，就像祭司这样啊。他天天听啊，百姓跟他说家里怎么样，自己怎么样，他什么都懂啊，谁家里什么事他都知道，所以他是一个适合的人，他可以就是把这个整个现场的弟兄姐妹的内心从神领受的来代表他们献给上帝，是吧？所以他不是因为他是教会里面最老的啦，或是他最会讲他讲的最好啊，我们就请他祷告这样子，那个是他个人的事。OK， 但他要在教会里面在崇拜里面呢，他要做公祷的带领者呢，他的心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连在一起啊，不然他不能代表，他也没有办法代表。所以其实这些我们都不去管啊，我们就是排而已啊，通常都安排人做这些工啊，那些人也就事先在家里就好像在预备演讲这样啊，就是把一些经文放进去啊，背一些圣经节啊，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祷告很好啊，就全部是取悦人的啦啊，就是给人听了高兴，而好像跟上帝没什么关系啊。所以这应该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不习惯祷告，公开祷告，有人代表，通常是主席哈，弟兄姐妹自己还是有责任把你不习惯跟公开讲出去的感恩啊、赞美啊，要献给上帝啊。如果你有感动，其实当你愿意说出来让大家跟你同心，这是更好的。对吧？好像你如果今天你特别高兴啊，上帝赐福你一件事情大家都不懂啊，你就透过祷告你就向神感恩，让大家听见也为你高兴，因为他们也常为你祷告嘛，连他们听见神听你的祷告，连大家就在那一个时刻呢，那个心就特别的专注。其实可能在现场是看不见东西啊，但是我相信上帝特别喜悦，因为那一段是那个祷告特别有一种效应啊，就是众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因为大家都诚心在这个事情上祈求啊。那如果整个敬拜有更多更多这样的事呢常常就是让弟兄姐妹一直都信心被刺激啊，哎，又有一件事了啊，又有一件事啊，这个是他啊，我们也关心啊，上帝也祈求啊，祈求上帝也被神帮助，你整个敬拜在灵里就很活跃了 ，OK， 就不是只是一个程序，从头到尾走一次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忽视这一面啊，就是只是光注重讲员讲道这样子啊，应该要知道从一开始崇拜。当主席，我们教会是开始先报告了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在敬拜当中了，一直到结束，等之后呢，主的灵还是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分享， 问安啊，彼此问候啊，啊，其实这都是敬拜啊的一环哈、啊。虽然那个时候你不会讲到了啊，你跟弟兄姐妹讲话啊分享，但是还是啊在以上帝的荣耀为主题的，是吧？啊，不是一完了我们就开始在旁边讲。啊，讲美国啊，讲中国啊，讲什么啊，韩国啊，就开始谈论了世界大事，还在啊，而且这应该是我们一直持守的啊，每一天啊都应该常常啊彼此分享天上的事啊，你可以我也会有时哈，像我跟梁弟兄啊、王弟兄，我们有时礼拜天祷告。也会讲一些世界的事情啊，就讲最近发生的。但实际上我想你们都有同样跟我一样的经历，讲完这些东西心里很不安的，对吧？就是讲完了，虽然都是这样讲讲，但其实讲之后呢，心里面不会觉得很踏实啊，都觉得啊很乱啊，很糟糕啊，就这种感觉。OK， 你再怎么讲还是这种感觉，从来没有一个人谈论世界大事之后呢他特别安慰，没有的，对吧？什么时候会有安慰呢？就是你谈论一个不会改变的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就是天上的事。当你跟一个不信的人讲天上的事，那么你就自己娱乐自己了，对方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哎，你讲完了你自己高兴，最早有一个对象了啊。但你如果跟一个信徒啊，跟你一样的信徒讲，你的那个快乐就翻倍，因为对方也这样子信的。连大家一讲起来呢，就踏实了，心里面就觉得，啊，这个回音啊，就好像你对着高山啊，你喊一下，你会听到有回音啊，就是另外一边好像有人喊回来啊，你会发现它这个来回的这个响应呢，这个声音就提升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其实要我们在崇拜学的功课，怎么样以他为重，以天上的事为思考，能就把它引到每一天的生活里头。如果我们最后能够达到每一天都是敬拜，当然那是我们已经在天上了啊，不过在地上是一个目标了啊，就是没有区分星期一跟礼拜天啊，没有区分祷告会跟查经，这样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享受敬拜，那时候你就明白基督徒是有多么的福气啊！我们原来被造呢是无时无刻享受这种福气的，而不是只是间断性的。啊，只是因为我们眼前的东西啊，我们这些缠绕的东西啊，把我们扯开了。啊，敬拜就是帮助我们回到一个被造的最根本的位置上。我们被上帝造，其实不是做什么伟大的事的，就是敬拜他而已。OK， 不管你是君王，不管你是奴仆 ，OK， 上帝造你呢，其实是敬拜他。所以一到敬拜的时候呢。没有人有特权的，君王也得坐在那里，君王也要念使徒信经，君王也要祈求赦罪，在神面前，在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平等，都是朝见者，因为被朝见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可以吗？啊，所以这是敬拜神的一个崇高的目的了啊！好了，这是以前的哈，我讲完了，我不再讲了，不然永远讲不下去哈。那今天我们就进入一个比较伤脑筋的第十三章啊，是开始讲到三位一体了啊。不过你放心啊，一般上如果你看一些神学书啊，现代的，他们讲这三位一体会讲很多啊，谁怎么讲，谁怎么讲啊，搬一大堆这些学者的理论了啊。啊，加尔文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啊、加尔文呢？当然，我相信加尔文都懂哈、啊，因为他那个年代啊，他也总结了啊，就古代教父的啊，他也知道新的这种人文主义的神学家啊，他们的观念，所以我相信他比谁都懂啊，比我们现在任何人都懂。但是一个真懂的人，他不需要全什么都讲的啊，因为他关心的是 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我们的救恩，跟三位一体的这个连贯，它不是关心啊一些我们呢，这个头脑的玄思啊，就是它不需要跟你讲一些，你听了，好像很被刺激啊，就是哇，很新奇，对不对？但是对于自己信心毫无帮助的。这些你在教文里面的书都不会看得到的。基督教要义其实不难读的，是那个不懂的人把它讲到很难而已。其实如果你多看几篇啊，它其实是它是为了要帮助当代的，本来是写给王帝啊，但其实他也知道王帝不看的了啊，他是为了要帮助当代啊，就是受逼迫的这些基督徒啊，因为天主教逼迫基督徒嘛，基督徒离开天主教啊就被迫害，所以他就要用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要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本质，上帝的位格啊，与我们救恩的关系，他是以这一点做目的，他不是纯粹是学术的内容，好吗？所以不用担心啊，他已经浓缩很多。如果你看他的书，连再到我来跟大家分享，又在浓缩了，因为我不是比他比我高超多了啊，我能够理解的也不是完整啊，所以我再把它浓缩，所以你们在听，你们就在浓缩了哈、啊。意思说，我们不会高谈阔论啊，不会讲一大堆。就是大家只是光论说没有意义的事了，好啊，好了，我就简单做一个开场白啊，我们就开始啊，就是讲到上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是三位一体，但三位一体这个名字是神学名词啊，他本来是要强调三位就是三个独立的位格啊，一体呢是强调他们三个位格有同样的完整的本质，就是神。OK， 这个本质不是说哦，他们都是铁做的，他们都是木做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本质就是他们都是神，他们有完整的神性，就是神啊。连位格呢是要强调他们三个圣父、圣子、圣灵是独立的，他不是一个铜板的三个面啊，两个面啊，不是。它是独立的，它是三个独立的存在，但是它不是分开的神哈，它是同样本质的啊。我知道你听起来有点乱，对，因为第一次听三位一体的人都会觉得到底是一还是三嘛但我们慢慢来了啊，这个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啊，帮助大家明白。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处理我们一般。就是面对的啊，当时在加尔文的年代呢，有一些比较就是时髦的啊，比较潮流的这种神的观念啊，跟我们圣经的直接的冲突啊，他就先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是。独一的真神，这个通常我们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啊！你不需要再相信，这个神这一类里面有很多那我们只是刚巧信了一位神，叫做三位一体的上帝，连其他人也信了另外一个神，但是他们都是神来的，他们都是在天上，都是这一个类的。OK 这一种我们可以完全就是拒绝，因为。第一就是只有一位 ，OK， 这不是八道也不是什么了啊，就是只有一位神在天上啊，或者说只有一位神，他存在在整个永恒的当中啊。那么呢，这位独一的神呢，直接给他的一个属性的形容啊，之前我们也从他的名字对不对，就是耶和华。上帝啊，耶和华上帝就特别是强调他的这个能力Adonai Elohim 啊，就强调他与受造物的关系，他是主人，他护理，他掌管这种 这种观念，对吧？好，那从圣经里头呢，那个也对啊，那些都是神的属性啊啊。那么呢，直接跟独一真神啊有关联的啊，刚才说的那个上帝的这个啊大能啊什么哈 是通常是跟神的一些动作啊，就是他显出来的啊，当然他是有能力的啊，就我们相信啊。但我们是要透过他的创造啊，我们才明白哦他的能力啊这一种啊，所以他的慈爱啊，他的公义也是他从内部彰显出来的。OK， 那这里呢，论到那个本质本身啊，就是神这个字啊本身呢，他有两个数值啊，两个品质啊，两个 quality 啊，就是它是无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属灵啊。那你不需要太过执着啊，我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观念，就是神这个字本身，就是这个原本的这个字本身怎么去定义，谁产生这个字呢？其实它就是要强调有一个位格，它是无限的。同时呢，那当然是单数的啊，同时呢它又是属灵的，是这个意思好吗？好像你看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啊，但不容易啊。当然我有两个名啊，摩西是圣经的啊，我有另外一名叫忠信啊，就是忠就是就是忠于的忠啊，就是忠心的忠啊，信是相信的信。 OK，你看这个名字就清楚我爸想要表达什么嘛。我爸就要想到我生这个孩子啊，他要叫忠啊，就是忠于上帝啊，信就是蛮有信心啊，骗大家的，这是我自己讲啊，我的家族都是忠的哈 不过 anyway 还是称上了，就是我爸是牧师嘛，所以他还是希望他的儿子有一点名字啊，是有信仰的内涵的啊。我相信忠信是他特别要我学习啊，对上帝的忠恳啊，对神的依赖啊的信心。OK， 那你从我的名你知道他有一个内容在里面，就是那个数值。但我是不是能够活出来，这是一回事啊。那有的人的名字叫发财，有的人叫天才，也不见得啦啊啊。那有的人叫傻瓜，可能很厉害，也不一定啊啊。听说什么啊，最近一个导演叫水饺，但这是他的假名啊，我相信啊，水饺还拍了电影，不错啊。好，不题外话啊。所以上帝呢，这个名就是神这个名呢，它包含了它是无限的，包含了它是属灵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好，无限呢不是我们这种凭空想象啊，无限啊，没头没尾的叫无限。这无限特别在圣经里面用什么方式来讲上帝的无限呢？就是说它管理一切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区域的神啊，他是全地的主宰，所以他是管理天地万有的神。另外呢，他也必须达到这个观点，他就必须是充满万有。Okay， 所以他不能够是一个个体啊，就是在这里不在那里，因为他要管理万有嘛。Okay， 就是你们可以猜，就是理解啊，好像一个大老板啊，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哈。我们说哦，他很厉害啊，他手下有5000人、10000人，他很厉害。其实没有，他真正管的可能就是3-4个罢了，因为没有人可以管个50000人啊，你怎么管？你也没时间，你名字也不认得哈。所以呢，我们头脑能够知道的啊，其实就算是皇帝啊，秦始皇啊，或是什么啊，就是拿破仑啊，怎么都好啊，他其实真正管的，虽然他的地皮很大啊，也就是管那几个啊，就是他认为哈，他把权力分配的那几个他可以信任的，他只是管这些东西罢了，其他管不了。 其他都要依靠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去管了、啊。那上帝呢？上帝没有这样的可没有这样的困难啊。圣经说上帝管全部，而且是直接管全部。这就是我们人的难题了，就是上帝他从天上，他从天使这个层面全管，连一直到地上啊，就是不可见的全管完，他还管一切可见的。可见的不只是人，包括动物，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包括每一个的分子粒子。如果你今天到量子里头去看呢、每一个核子，就是每一个元素的运作都是上帝在管。这不是极端，这叫做圣经说的无限。当圣经给上帝有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它就是这个彻底，就是你现在手机啊，你当然你用 Zoom 上手机啊，你知道你的手机里头有多少？我们一般一个 CPU 啊，大概是billion 是十亿，对，十亿到二十亿个半导体 ，OK， 就挤在那个小框框里面啊，十几亿个 ，OK， 就是大概是人口的1/5啊，挤在里面 ，OK。如果你打游戏看电影，它几乎全部动起来，你很难想象的啊，它全部一起动的时候，它产生一个画面，里头一个差错呢，出来呢画面就有一个黑点。当然这只是手机一个功能啊，它还有很多功能啊。上帝他管完这一些啊 ，OK， 不是你的手机管的，连这一种事情的运作跟结果呢，都是上帝管的。所以你不能够去想象上帝啊！如果我们今天生个病遇到一些难题灰心不祷告，祷没用啊，祷了多久都不会好，也没用啊，就灰心。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祷告没有用呢，那个没用就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对上帝来说，上帝没有祷告没有用的事情了，因为他的能力大成这个样子。他控制到你身体每一个细胞怎么走 ，OK？ 那么你说，如果我的病没有好呢，就是应该是他不要他现在好，当然也不要他恶化，所以你就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做任何事情也包括了他拦阻，可能暂时啊拦阻我们所需求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某某的就是祈求啊没有得到回应啊，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的神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事情。 OK， 你要从圣经里去看 OK， 这是从基督教的这个神学也是基于圣经的理解啊，就是我在说上帝不是在天上只是管几个天使，连天使在管一些的天使，连最后呢就是来管了一些政府呢在管一些的人。上帝他是从天到地全管的，他透过圣灵啊，其实圣灵就是这个意思，他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OK， 所以你逃不掉的，你的呼吸，你的肺啊能够这样子运作，你的心脏可以一直在跳啊，在把这个血液就是循环啊，这每一个挤压你可以说都是上帝的手在按啊，它自然到你以为它天生就在动，你睡觉它也在动嘛，对吧？如果上帝有一天他的手一松了，你才明白他自己不会动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护理的这个无限量的意思，好吧？好了，这是神啊！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你不要叫他神了，好吧？那些坐在桌面上啊，一个呆呆站在那里十几年，吃都不吃，动都不动的，不要叫他是神，他差远了。一些偶尔去人家去求一求啊，能够很灵跟不灵的，这种也称不上神。 他是神，他就从庙堂里面出来，他要管全部。 OK， 他不是只是在那个庙堂里面接受人家来插香来祈祷而已，神呢、啊、是极大的观念了、啊，护理万有。所以如果能够被这样的一位神爱，你是很有福气的，因为连你的敌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我们这位神管的。所以圣经说我们怕什么，真的没有好怕的。那么你的地板，你踩着的地球都是上帝管的，如果这位上帝还爱你的话，你还怕什么？谁害你啊？没有人害你。如果真的有害你的，都是从神来的。 OK， 那么你他爱我们，他就是为我们的益处嘛，所以你就不需要去投靠其他的，就这个意思，好吗？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丢弃耶和华去敬拜偶像是那么大的罪啊？这个是把自己降级了，就是降了100万级啊，就把自己从神的这个万，就是从万世啊就拣选出来的子民啊，降到一个连动物都不如，因为你去拜偶像，动物都不去拜偶像，人反而去拜偶像，莫名其妙啊。OK， 那另外一个数值呢是讲到属灵。为什么要讲属灵呢？就是人常常因为身边的事啊，物质的事情哈、我们就有一个迟钝的心思啊。我们常常跟自己说，我们要把自己眼前的东西做完，我们再去想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人的逻辑哈、就是我要先把我这些看得到的做好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看得到的东西永远做不好的。那我要先把我的工作做完再来专心的来读圣经，那结果呢，你就是永远不读圣经，因为你永远做不完你的工啊，你的工一直都有的。那么我要先把孩子养大了以后，我就来专心做礼拜。你孩子养大了根本不是个难题，放着他也会大的，这是呢他越大他的麻烦就越多，你信我了。 OK， 如果你认为你孩子养大了你就可以专心来做礼拜呢，你应该不是养孩子，你是养牛还是养了羊？ Okay， 如果你养的是一个人的话呢，他的麻烦只有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他成人了，你以为他就没有问题，他不跟你讲他的问题，但是他问题很多的。 OK， 所以这些逻辑啊，常常就让人一直用心思啊，虽然也知道上帝是上帝啊，也知道他充满万有啊，但是就是一直会就是延后我们去思考神，思考天上的事。所以圣经就用神是属灵的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时用天上的思想，天上的眼光来看，那么你就知道有的东西呢实际上它不应该是你的焦点你就不需要说什么都要做完才可以读经祷告了就是我们其实要更多以思念天上的事作为我们主要的追求能再用这个未来的这个天上的美好作为我们地上的一个追求的目标。意思说你在地上任何一个追求呢，都应该以天上的美好作为你的终点。 OK， 你才不会迷失嘛如果你没有终点，你的终点都是地上的，你白追求了，因为追求完之后还是在地上嘛，你都上不去，所以还是要设一下你的终点在哪里啊？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往南方走？你就说没关系，只要走就会到。我知道地球是圆的，你肯定走也会到，你走多久而已嘛你常确定你的方向是对的怎么确定呢？就是要常思考什么是永恒什么是与神旨意有关的。那么你回头看，其实地上就没有太多事情你要做的，或是没有太多事跟你有关系的你忙这个忙那一个的其实 我有时也是讲啊，纯粹是娱乐啊，就是人喜欢关心啊这些时事动态啊。啊，有时我也会讲一些提醒一些年长的，说啊，因为他们得空嘛，他们老看电视啊，老关心这个，然后我就问他们啊，说啊，你们读经啊？啊，说哦，没有哦，最近韩国太乱了，我就比较关心啊，这个总统是不是被弹劾啊？最近特朗普太狂妄了，又这个又那个，怎么什么什么？他说哦，是是是哈、啊，这是事实。但我想问，你知道了又怎么样？特朗普会不会听你的？啊、哦，不可以这样！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什么都不懂？好了，基督徒什么都懂又怎么样？你如果懂了，你都来祷告啊！我还觉得你们还不错啊，对吧？哦，看到特朗普今天又欺负加拿大了啊，又欺负中国了啊！来来来，我们来进食啊，下午不吃饭就为这个国家祷告。而、啊、我就好啊，继续看报纸吧啊！没有啊，看完了开始跟这个讲，跟那个讲，跟这个讲。本来是一点点讲得越来越严重，你本来应该跟人家讲什么？应该跟人家说的是天上的事，永恒的事，对吧？但是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了啊！啊，所以我在说神这个字啊是很伟大的啊，它包括了两个啊本来就有的属性，就是它如果是神，它就是无限的。第二呢，他如果是神，他一定是属灵的，啊，就是超越物质以上，啊，偶像永远不能符合这一点，所以偶像都被称为是假神，啊，假神就是人为的意思啊，因为只有一个神嘛，没有一个神叫真神，另外他的朋友叫假神啊，啊，他也没有表哥，也没有堂弟啊，所以假神其实就是人造的意思，好吗？好了，世间外的啊，就是哲学的、啊、各样的，他们就有啊不同的神论啊，像信尼加、这个也是哲学家，蛮出名的啊，在这个公元前就开始啊，他呢影响很多人，他的思想就是他说一切看见的跟看不见的都是神。这包山包海了啊！但他有最早他是哲学家，所以他知道神应该是无限量的，所以他不相信神庙里面的那个是神，他觉得那些荒谬了，那些只坐在那里啊，而且呢又说什么宙斯只是管这个的啊，谁谁谁啊只是管那个的，他根本都不接受这种。他说如果是神，就不会有限制。OK， 如果有限制，他就不是神。所以他的观念就是全部 ，OK， 但是我们还是不赞成啊，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虽然是无限的，但是呢，还有他个别的特点啊，是我们等一下要说的啊，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的这位神，除了他是无限的，他还是三位的，三个位格的啊，这个是信尼加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所以信尼加讲的神呢，其实还不是我们说的上帝，好吧？或者说还没有讲中那这位神是谁了啊？啊，摩尼教呢是从道德来看的，所以摩尼教的人呢就会说，是有一位神，啊，他是伟大的，但是呢他是善良的代表。那么呢，他们也说另外的一个抵挡的势力是魔鬼啊，他是邪恶的代表。那信尼加就纯粹是用道德来看宗教啊 ，OK， 连他就用一个很方便的理解，因为我们在道德领域上，我们就是谈论善跟恶嘛，我们也没有谈论别的东西啦，就是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就这样而已。连信尼加就说，哎，不行啊，这个摩尼就说，他说呢，就是啊，神就是善的那一面的，那么恶呢，他讲就是魔鬼 ，OK。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解决了多数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多数看到的就是善跟恶嘛，啊，就是神啊跟撒旦的一个对抗，但是他错误的一个表达就是他把魔鬼跟神看为同等去了，啊，所以他的神也不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只是天使而已，或是更明确的说，撒旦呢？也听神 听神的话的，也得听神的话，因为他的本质是天使，他没有因为背叛他变成了另一个类别，他始终还是天使。天使就是 servant， 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撒旦上帝说什么他不可以违背的啊，虽然他心里面有一百万个不要啊，他都不能违背，因为他的本质，他不能改变他的本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用害怕撒旦啊，因为他不是电影拍的那种从地里钻出来有一百根手指啊，好像章鱼什么八爪鱼那种，不是，那是故事啊，那些是科幻故事。撒旦他的本质是天使，所以耶稣说不需要怕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警惕的心啊，我们去学了他，跟随了他的这个试探的话呢，我们就要跟他一样害怕上帝，因为上帝审判撒旦，上帝也会审判跟随撒旦的人，就是我们。所以圣经要我们一个对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害怕的是这位上帝，就是这位神，除他以外其他都是受造的。如果天使可以，如果撒旦可以啊啊，就是给你带来啊啊各样的灾难，好像约伯这样，他又把你的财物全抢光，让你身上长满啊疮啊，生病啊，让你啊儿女都离开世界什么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OK， 你也不需要怕撒旦啊，因为约伯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耶和华，约伯说。是耶和华打击我的，所以约伯也没有这样就向撒旦屈服说啊你真伟大，没有，他还是说撒旦只是天使，所以我受的是从耶和华来的。始终人应该害怕或是敬畏的只有上帝一位。所以摩尼教呢就用人为的一种想象啊啊，把善恶看成是两个平等的势力啊，最终他可能我相信他是说善会得胜啊，胜过恶，但是其实这个描述是违背圣经的啊。最后一个是尼人论啊，意思说他们是基于最好像希腊神话这样的啊，还是基于人的啊一些。就是状态啊，就是他说啊，人会生气啊，人会妒忌啊，人会贪心啊，他就把人的这种性情啊，还有圣经用的一些描述啊 ，OK， 就用人来描述的，好像神的眼睛会看顾一切，这种结合起来，人就创造了一个神呢，他好像。人一样，但是他的本质呢比人更高，只是这样而已啊。那这个比较后期了哈，就是一般在神庙里面啊，你能够看见的那个所谓的神，他都带着人的状态嘛，是吧？就算菩萨啊什么，你长得像人啊是观音啊还是什么都像，其实他们多多少少都受了迷人论的这种。思想所影响的 ，OK， 那这一点呢，我们也要否认，因为神是属灵的，他没有人的身体的 ，OK， 圣经用的这些字眼，神的口、神的眼、神的手、神的脚呢，其实是体贴啊，迁就人的理解的描述，因为上帝是灵，他没有手指。他没有眼睛，或者说他什么都看到，他什么都是眼睛啊。神的手，上帝的手就是他的无限的能力。他不是像我们想象他有人的这种这种肢体，可以吗？所以这只是简单，就是说我们要避开这些好像有点像圣经的用词，但是实际上他们讲的神仍然不是我们圣经说的上帝了。OK， 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难题哈，就是讲到上帝，我们就不谈别人啊，我们就是讲我们的上帝啊，从圣经说的哈。我们先今天如果解决这一面已经很不错了啊。 就是他是独一无限属灵的上帝，但是圣经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家都没有的，就是他有三个位格。这个我们其实也很不情愿接受的，因为真的不能够明白三个位格。 OK， 就是说你要从一开始就要认定这个，如果你没有百分百的认定这个啊，你的三位一体的观念是虚浮的哈，就是它是一个好像彩云这样啊，会变来变去的。 OK， 就是说你要很坚定的相信一点，就是我们讲三位一体呢，不是因为基督教的神是三位一体。OK， 你要记得我这样子说啊，意思说，你说啊，你们这是你们的神吗？对不对？我知道，我知道啊，你们基督教的神是三位一体。No， 不是这个意思。宇宙间只有一位神，他就是三位一体。换句话说，没有三个位格的神，就不是神。我得罪了全部人，但抱歉了，因为只有一位神。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基督徒是三位一体的神啊，这是我们自己讲的。那你转个身啊，你的朋友是印度教的啊，是穆斯林啊，你说啊，他也对对对啊，你们的神也呀、啊，这个也是啊，你们的神也是伟大啊，但是我们的神呢叫三位一体的神 ，OK， 不是。他们的神如果不是三位一体，好像穆斯林的神不是三位一体的话，你不需要借用他的东西啊，你就跟他说，或是你不一定要跟他说了，他也不一定要听啊。不过你的心里面要很明确，虽然穆斯林也用了我们圣经的记载啊，也借了很多我们的名词，但是呢，他的可兰经所表述的神呢，按我们圣经的定义是不是神。OK， 因为他的是独一单一位格的神，宇宙间不存在这个弟子没人的，没有一个神是单一位格的，可以吗？如果神他就是三个位格的，就是这样。好，那你说印度神就更不要说了，那是一群呢、啊，一群的神啊，那个是更远了，那个、根本不是我们要考虑的。OK， 那为什么要这么坚决说只有一位神，而且那个神就是我们的神，其他人就不算？这不是因为我们坚决啊，这是上帝自己讲的，圣经不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OK， 我们基督徒开个会啊，来大家投票啊，本来有人强调七位一体啊，有人强调九位一体，后来呢三位一体的票数最高，大家就决定了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没有，不是我们决定的，身父圣子圣灵不是我们决定的。坦白说，如果可以是人决定的话呢，我们根本不要这个，因为太多矛盾了。你一讲三位一体，人家都要笑你，人家都要都要讽刺你，都要攻击你，你倒不如说我们的神是一位一体，容易理解。就像穆斯林这样，回教没人笑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合理嘛，一个神就一个位格就完了嘛，对吧？但上帝说 No， 我就是超越你们，你们听不懂，你们不明白，这是你们受造的限制，那不是上帝的错误，对吧？如果我的名字有一个字很难读，你读不出来，我不需要道歉嘛，对吧？是你的中文造诣不行嘛，你读不出，不是因为我的名字不好，对吧？上帝说我的本质你不能理解，难道是我的错吗？不是嘛，我是上帝嘛。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开头啊，就是你从一开始你要先认定这一点。当然不一定说你需要开口闭口都这样子讲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很坚信这是真理的话呢，你思考三位一体很难的。OK， 一方面上帝也不喜悦你这样的人来思考他，因为你都不信嘛啊。第二呢，你会很容易被你的理性占据啊，就是你一想三位一体呢，你总是要用理性去考究它，连最后你就要把神的本质呢降服在你的理性下面。 OK， 所以很难的啊，你只要这样做，那个神就不是神了，因为他不是在我们理性以下的，是不是？好像你去认识一个人，你有一个朋友啊，你很熟的啊，你一直想用你的理性去分析他，他昨天这个动作啊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你去分析嘛，对不对？哦，他是因为啊20年前有一个车祸，然后10年前呢、啊、他家里啊父母啊不和离异了啊，造成了、啊、他有这种的啊困惑啊，你想去解释嘛，对不对？然后昨天他吃了披萨，所以呢他可能火气比较大啊什么，你可以解释啊。到最后你朋友说，不是啊，我生来就这样了。你根本就白忙了，你不要说人了、啊，连一只猫你都没有办法。不要说啊，猫为什么有这种古怪脾气啊？其实到今天人类都不大明白，虽然猫是全世界可能最多的宠物啊，大家对猫还是一个谜啊，就是只不过它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啊。它会发出一个咕噜咕噜咕噜的一个声音，让你们养过猫的人知道的啊。你摸摸它，它有一个声音的啊，它小小声。不大多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题外话，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养很常常养猫啊，所以知道。我们现在要用这种连猫都搞不懂的头脑，要去明白三位一体，可能性很低了，好吧？你倒不如呢，先坐电梯啊，先上到上面去，好吧？连再从上面慢慢理解呢。是怎么上来的，这好一点，是不是？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如果要从3岁去一步一步的爬，想办法爬到山顶， OK， 你可能最后会爬到另外一座山去啊，因为你不懂怎么爬嘛，你顺着那路走，对不对啊？能够有一个最准确的一个肯定是对的路呢，就是你先上去嘛，你先上到山顶，坐直升机什么的好了，上去先，啊，再从上面走下来，那么你就是只是走一条路而已咯，对，你就不会在下面呢东闯闯西闯闯啊，可能越走越低，对不对？啊，好了，你说我们怎么能够上到上面呢？就是圣经嘛，其实圣经呢没有跟我们解释那个逻辑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啊，上帝的基因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他是比我们多36条，所以呢他就三位一体，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就给你一个答案， OK， 他就好像直升机这样把我们都带到上面去放着了，说那这是上帝，他没跟你解释， OK， 连呢他是有很多的经文呢是慢慢这样结合起来，就所以我们先相信上帝的本质，您之后再用这个信仰去理解他的描述跟作为，就好像你从上面走下来，你就不会走错嘛，对啊，你先相信上帝三位一体，你看圣经就看得通，看得比较通顺了啊，哎，你就不会啊，好像老是在猜啊，这个世界讲谁，这可能性啊，这谁这样讲，谁那样讲。啊，可累啊！啊，那个就好像从山下跑到山上的人一样，啊，所以其实上帝是这样子对我们的，啊，就是说我们先用信仰，用信心啊，来接受他是谁，连再用一生的时间呢去认识他的伟大，啊，他的伟大不是到最后才给我们的，啊，他开头呢让我们透过信心去领受的。好吧，所以我在笔记上这个中间这个 highlight 的字啊，我当然写的不是很完整啊，可能有一点语病啊，不过希望你还是能够知道它的重点啊，如果这一个不能过头脑呢，你以后看的东西都不大能够明白的，就是你要很坚定的相信只有一位神，他就是三位一体， OK， 这个特点啊，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的多么灵多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神啊，都不是神，因为只有一位， OK， 好了，解决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来还有点时间了，我们就来看下面的。一般上有两个大的困难哈，就是对这个三位一体哈， 就是正统的三个位格跟这个三位神的区别是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有的人呢，他相信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他的头脑里面其实是三个上帝，可以吗？所以你不要那么快就说啊，我们是弟兄，不一定啊。他说他同意你三个位格，但其实他用三位神来理解你的三个位格，因为他是民间信仰的人嘛，他都很习惯啊。他妈妈拜一个观音在门口啊，大门啊，这个门口是有一个啊土地公啊这个关公在厨房。我家也有三位一体啊吧，他的三位一体是三个神像 ，OK， 那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其实不是三个神，这是不一样的，好吧？所以你要排除这个观念啊，这是错的啊，是三个神。第二呢，三个位格跟本质就是神的本质分散在三位中。三个位格中的错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是神啊，但是呢，这个圣父他单个的时候他不是神，他一定要有圣灵跟圣子，他才是神，因为圣父的神性呢不够，他只有三分一。圣子也有三分之一的神性，圣灵也有三分之一的神性，所以他们三个都要一起出来变身，才能够成为金刚啊，这样 OK， 好，开玩笑了，就是卡通片了啊。你说啊，不是吗？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观念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其实他说三个位格三位一体。实际上呢，他们根本不是三个位格，他们是一个神罢了，只是这个神呢把自己分成三个部分 OK， 他当然没有那么糟糕变成三个神那么糟糕啊，这叫泛神论，但是他把神分成三个部分，但是一般三分一给圣父，三分一给圣子，三分一给圣，这个也是错的啊。你知道正统的讲法是圣父就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就是神，是这个讲法，他们个别是完整的神啊 OK， 不是因为他们是加起来才是一个神啊，不是，他们个别就是神，所以三个位格都是神，但是只有一位上帝，这就是难的地方，好吧？我再说，你要用信心没有人的头脑可以过这关的啊，因为我们头脑是神造的，是有限的啊。OK 啊，所以我相信这些的错误呢，都是在这个字啊，就是位格这个字的理解上了啊。就是说这个字其实很难理解啊。我以前从小到大都知道三位一体啊，就常听，但其实每次对这个位格英文叫 person。很难接受，我不懂是什么啊？可能我们当中今天很多人也是，我们都是这样讲啊，是啊，这个位格啊叫 person 啊，其实什么叫位格不知道，就不知道什么叫位格，因为这个名字很抽象嘛，而且一般都没有人用的，是吧？圣经也没有用位格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学术的用语的 person 不是我们一般说人的意思啊 OK。它是位格 ，OK， person 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说这个是一个 person， 连我们中文会翻成它是一个人，对不对？其实错的，当我们一个准确的翻译啊 ，this is a person， 它你要翻成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位格，这才是准确的，学术上了啊。但你如果是日常用语啊 ，he is a person， 它是一个人就可以了。OK， 但是更白的应该是 He is a human， 他是一个人。Person 呢，你就要突出了他的独立性。OK， 他不是牛，他不是羊如果他是牛你就不能够说他是 person 因为牛是没有名字的 啊，它是一群嘛，对不对？它是一个类别而已。Person 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名字，他有自己的习惯，他有自己的表现，所以他配得称为 person。所以你就知道，一直以来这个哲学用词啊，就是位格呢，是要突出啊、人的个别独立性。所以三位一体的位格呢，就是已经在讲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独立的。他们个别是独立的，他们 不互相取代的， okay， 因为他是 person， 好吗？啊，但如果你 有困难啊，你觉得这个是学术用词哈、啊，不应该讲圣经，我也理解哈、啊，我也曾经被挑战过啊，为什么上帝就不是上帝，还要你们加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经没有这样讲啊，你们怎么怎么？我都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些学术用词，特别是希腊的一些古代的学术用词，我们小心翼翼的哈、啊，把它放在圣经的范围之内来使用，有什么不可以呢？对吧？我们人嘛，对不对？你读的圣经还不是用人的语言写出来的，特别是我们中文还要翻成中文呢，那原文都不是中文嘛，对不对？哦，这个圣经没有中文的，我们就不读了，是这样子吗？你怎么样都需要人这个层面的东西嘛，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嘛，对吧？我只要单单听神讲话，我不要听人讲，好吧？你什么都听不见，因为你不是天使啊。啊，这人的声音啊，我们只要有神的声音，你听吧。可能你天天望天，你就听到鸟在叫。OK。上帝已经跟你讲话了，他透过圣经，透过弟兄姐妹跟你说话了，所以不要这样排挤啊，就是觉得啊很难懂啊，很费心思啊，就说啊不要，这些是学术啊，这是很多啊基督徒不能长进的缘故啊。我不是高举学术的人，你们也应该认识我啊，我曾经是啊，但我其实也不是学者啊，啊，就是想要做学者了、啊，你就要往这方。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悔改了，我发现这是死路一条啊。如果你要一直钻研学术呢，你就开始跟你的信仰脱钩了啊。所以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说我不去这个地方。学术有它的用途，但是人很难把握、掌握这个学术的。啊，因为它会使人骄傲起来，所以最后呢，你研究纯粹不是为了信仰，是为了学术，这是危险的地方，好吧？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有一点点的名词，有时是借用了人的哲学 ，OK， 借用了人的一些理性，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恰当，它对信仰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尺寸要抓得很好。好吗？啊，如果过度呢，的确是有害的，啊，就我自己的经历了啊，过度，我就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去看这些著作啊，奥古斯丁啊，其实他们写的都很好，但实际上呢，我看他们的著作之后，我就不喜欢看圣经 ，OK， 那其实就让我与耶稣疏远，反而就让我自己以。这一些的研究啊，就是对学问的研究就靠近了，啊，这对信仰没有好处了，啊，但除非我是做研究的人就没关系啊，因为反正这是我的工作。但如果不是的话呢，我要寻求信仰，我应该读圣经嘛，对不对？啊，好了，所以总之我们都在这个层次上啊，我们应该，有限制的去使用一些，就是对上帝本质。啊的一些描述的用词啊，但是要很啊限制它啊，不要随便的去扩大它的意义啊，也不可以啊，就是滥用它啊，这样就好了，可以吗？啊啊我结束前我就讲完这段我就完了哈，啊，就过了钟哈，就是在永恒中啊，这是一个观念啊，大家记得哈，就在永恒中呢。啊，这三个位格就存在了 ，OK， 你们都听过的，但是你可能听过的就是说，在永恒中，圣父、圣子、圣灵就已经在了，对吧？但是准确的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呢， 是上帝的启示啊。我再说一次好吗？就是永恒中呢是有三个位格， OK， 它不一定有这三个名啊。啊，左边呢叫圣父，中间叫圣子，旁边叫圣灵，不是，他本来呢在永恒中这位神具有三个位格， OK， 他们都是灵，所以不是因为有一个比较老还叫父，一个比较年轻，不是啊，他们都是灵，他们没有外在的， OK， 连在永恒中呢这三个位格就彼此相爱了，因为爱神是爱嘛，所以他们就已经是彼此相爱啊，他们彼此团契永永远远的啊，这位神一直都是这样的，在永恒中啊。那么呢，当他要造世界的时候，上帝要把自己介绍给人知道啊，一个比他低的受造物知道的时候呢，为了让人理解，迁就我们的认识呢，他就以父子灵来区别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吗？可能你第一次听到，当然不要太惊讶啊，这个不是什么异端啊，这早就有了哈。只是如果你第一次听到，是因为大家不敢讲，因为讲不通啊，觉得很难讲。但实际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再说一次，父子灵呢，它更多是一个关系词，多过它的一个本来的一个本质的形容。你们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有本来就有三个位格啊，刚才我前面说啊，就是他们没有外体的，你看不出来的哈。那人如果他要向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启示他，是吧？连他们三个都说我啊，是我啊，啊我就是我啊，这样你说谁啊谁啊？根本不懂是谁嘛，因为三个都是我，对不对？啊我是神，隔壁那个我是神啊，你说谁呀？哎呀，这些人真是太有限了啊！啊，又看不到我们啊，又不能够理解啊，头脑又上不来啊！三位体上帝说：“好了好了，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给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吧。”啊，好了啊，一个就说我是圣父啊，那第一个说啊，你跟我的关系啊是被我差遣的嘛？对，就是第二个位格说啊，好吧，我去造人啊，好吧，一个听。受差遣者啊，工人也可以啊。啊，上帝说我是老板啊，圣父说我做老板，连圣子说我做工人啊，圣灵说我做电流啊。你说哎呀，这样子不好啊，这样子太过机械了。连找一个最和谐、最自然的关系呢，其实就是这个用词，在人的当中最能够理解的就是父子，不是吗？就是父子关系啊。父子关系它是有一个权柄的区别啊，就是一个差遣一个受差遣，但是他们都同样的本质，因为孩子就是代表爸爸的，这个其实是最好形容三个位格的同时呢，不会让你去想象他们有不同的本质。好像你生一个孩子，你不可能说他是别的类嘛，你是人，你肯定生的也叫做人嘛，对，是同类的嘛，所以用父子就强调了他们的本质是一类的，同样的，只是在功能上位格啊，一个叫差遣者，一个叫受差遣者嘛，所以他选了这个。那灵呢也很好，灵呢就表示他们两者共有的，就是父嘛，父叫圣父，我是神啊，圣子又叫神，连他们共有的是灵，所以为了不让你想啊，父跟子是分开的，人就强调说，父的灵是圣灵，子的灵也是圣灵，就是他们两个位格呢，他们共有一个灵。这个灵是第三个位格，可能大家快受不了了，不过没关系哈，已经满了，对吗？我知道哈，啊，再讲就要吐出来了，可以吗？可以这样理解吗？那虽然这个不影响你对圣经的理解，是因为圣经是在一切创造之后 是写的哈，我们根本不会太过多去看创世之前，因为圣经没有太多交代了啊。但是我们从这个父子灵的名称上面啊，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上帝迁就人的启示，而不是像很多人很幼稚的认为说啊，本来天上就有一个八，有一个孩子啊，有一个灵，肯定有人问他的妈在哪里，对吧？因为你把这个父子的关系呢变成是永恒的东西去了。父子的关系不是永恒的，在人类历史里头当我们人离开世界时的时候，父子关系就停了，到了永恒之间大家都一样了，就没有父子关系了。所以你不能够说哦，永恒中就有一个疤，有个孩子，有一个灵啊。你要说哦，是上帝借用人间的这种伦理的关系啊，父跟子的关系呢，帮助我们明白这三位一体的亲密，他们不是分开的啊，它是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而且灵是他们共有的灵，他们共有的打引号啊生命。就是圣灵，什么东西让父是神，就是因为他有圣灵；什么东西让圣子是神，就是因为他有圣灵。你们明白这个本质的特点呢？是第三个位格，很奇妙的哈。OK， 但我再说，我停了啊。就是一般我们不会再太多去考察这个名字的不是什么这个启示啊，就父子灵啊。他的起这个开头哈，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子交代，但是你要明白，他是为了我们的救恩的 ，OK， 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爱我们，所以他选了父跟子的关系，然后他就很自然也把我们算为是儿女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哦，原来上帝跟我们是爸爸跟孩子，对吧？他如果选别的君王啊还是什么的话，你就很难去连贯了啊，或是说你再怎么连贯，你也没有一种亲密的感觉啊。好了，我不多说了啊，这就点到为止啊，主要也不是要去玄思啊，不过就是希望啊大家有一个基础吧哈，然后之后我们再花更多的圣经是看这一类的经文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一类的经文来建立我们对三位一体的认识。 OK， 好，我停在这里啊，下一次我们再看，就继续看还有一章也是类似的就是这里啊，就是对这个关键词哈，就是什么叫位格，什么叫本质，就是三位一体的位格体哈，那个本质是什么意思，我们区分了这两点之后基本上就 OK 了就不会再讲这些哲学的东西了我们就讲圣经了，好不好？好，我停在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开始这个三位一体论的这些的探讨是的，我们都战战兢兢的来领受因为这是你伟大的本质是超越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真的不敢随便的去论说你免得冒犯你，主啊，你就亲自的用你的圣灵来约束我们的心思帮助讲的听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你让我们来追求认识你本质不是为了要显得自己更聪明而是为了要更好的更完整的去侍奉你去赞美你去敬拜你我们也因为你的本质是三位一体，我们更能够有确信你给我们的救恩是永恒的是有效的。我们呢，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一整天的时间引导我们下午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停这里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OK， 谢谢。OK， 拜拜。